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七节。 Book of Romans chapter 8 verses 14 to 15. Romans chapter 8 verses 14 to 15. I'll read from verses 1 to 17. 这样看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基督耶稣里赐生命圣灵的律已经释放了你，使你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因为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为了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但是你们不属肉体乃属圣灵，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的话。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但是若基督在你们心里，身体是死的因为罪，灵却是生命因为义。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所以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阿们。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七节最宝贵的信息，求你按照你的应许解开你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你福音的奥秘，以及你救恩的伟大，以及我们在基督里面救恩的稳妥，以及我们如何在生活上能够顺服你，能够致使我们身体的行为好彰显我们的确是你的儿子。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他在这一生恐怕会有两个问题一直会要他不断的回答的。第一，什么是基督教？第二，什么是基督徒？那么这答案呢，会因为你对于福音的理解，而且你在生活上的经历，渐渐的越来越清楚和准确的认识这个福音，而慢慢会有不同的回答。其实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只要人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就是一个基督徒。当然他也承认，他也知道是神创造了万物，神也创造了他，他知道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他也知道是因为那个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他的罪被赦免了，得着了永生，而且他死了以后还会有复活的生命。所以呢，剩下来的从此以后只要做努力的侍奉，传福音给别人，做一个好基督徒。 通常我们一般会有这样子的认识，但是你会发现事实上不是那么简单。虽然有永生的盼望，但是人生中还是充满了很多的未知的艰难、挑战和冲突，甚至这些都会发生在持续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会发生在教会中，在牧师、长老、执事的身上。只要你参与教会事工，你就一定会面临不同的挑战和冲突。不但如此，我们的身体、婚姻、事业、人际关系会让我们不断地遇到这些冲突和挑战，并不是说你成为基督徒这些一切就太平了。那我们要如何去看这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呢？我们如何经历这些事呢？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发生在我们生命中这些大的大大小小的事？那么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它，去看这些事，就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告诉我们所信的基督教到底是什么样的基督教。那么今天的经文就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核心的真理。当你真实的认识到这些真理，你就开始慢慢成长，你就变成一个长大成熟的基督徒。在此之前，你可能还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但是你很可能是一个在基督里的婴儿，跟世人一样，因为你的想法、你的模式、事情发生了，你的反应跟你旁边不信主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但并不表示你不是基督，但是你是基督里的婴儿。这一节经文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有一个定义，你成为神的儿子了，这是一个身份，这是一个地位，你可以领受产业了，继承所有父亲的产业，你可以享受它。但是那个定义是这个基督徒是被神的灵所引导的。当然这最主要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如果你是因信称义的，罗马书八章一节，你就不被定罪了，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你的救恩是稳妥的。当你的救恩是稳妥，你在这个不被定罪的领域的里面有圣灵的内住，你自然就会活出来一个被圣灵引导的生活的样式。那我们把这个叫做越来越像基督，或者叫做成圣。成圣就把你分别出来，你跟这个世界都，你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中，但是你跟这个世界有区别，最大的区别就在你的内心。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那么经过了这里面的这情绪，你里面会变得比你刚成为基督徒变得比较圣洁。当然我们这个人不可能成为完全的圣洁，永远只要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还是要继续持续的征战。记得我们上次讲要持续的征战，每一次在遭遇中会面临选择。那基本上如果你知道了这个原则，你在这个成圣的路上，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这一段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一段经文的这一段经文有三个主要的意思。神的儿子是讲到一个客观的身份，他是说这个基督徒长大成熟了，他可以去真正的去承受那个产业，越来越像耶稣。今天我们讲到是受圣灵的引导是什么意思？受圣灵引导特别的讲到是一个主观经历的问题。基督徒不是一些 很多的道理，很多的教义非常重要，但是那个教义的本身必须要转化成为我们生活上的经历，我们才会变成真的很成熟。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活的神，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基督徒成圣的主观的经历。那他在讲什么？他最讲一个，你这一生都在接受神给你的试验， 基督徒一生就在接受实验。听起来好像是负面的，其实是正面的。那么罗马书其实从这是一个最核心的经验的真理，但是从罗马书从一章到五章一直讲到我们前面的几节圣经，都是在讲一个客观的真理，告诉我们一件事，甚至在这边也在告诉我们，只要你是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你的救恩就是稳妥的。那么一到五章教导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六到七章解释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你在生活上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基督里面你已经不受罪的辖制，第二个你不受律法的辖制，六章跟七章简单就在讲的，第八章把所有的这总结出来告诉你，你的救恩是稳妥的，而且这个不但是稳妥，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实际的一个经历。为什么你的救恩是稳妥的？第八章就开始说明了，因为称义的人已经被基督耶稣的生命耶稣基督里生命圣灵的律释放，脱离罪和死的律。保罗一开始说如此这样看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面不被定罪了，就那一节圣经第一节，然后他用了四个因为来解释这一节圣经。第一个因为就是因为称义的人已经被基督里生命赐生命圣灵的律释放，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他们救恩是稳妥的。也许你没有这个经历，这不是经历的问题，这是一个知识头脑认知的问题，从来不是经历的问题。这边还是讲你必须要知道这个，否则你成圣的路会走得不，你会有仇敌的控告，你会有肉体的辖制。所以你第一个，你的领域已经转移了，你的救恩是稳妥的。第二个，因为这是三位一体的神的救赎的工作，把律法的义成就并且彰显在那个因信称义，也就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里面。那么因为他们按照这个生命圣灵的力活着，所以他们救恩的是稳妥的，也许他们还会犯罪，他们还会失败像大卫一样，但是他救恩是稳妥的，绝对不会失败，因为这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第三个，因为他们因信称义了，所以他们随从肉体，他们会思想肉体的事，就告诉我们思想圣灵的事情。哎，这件事是不是跟我的救恩有关系？这件事我这样子反应是不是顺从肉体还是顺从圣灵？当他去思想的时候，就见证了一件事情，只有圣灵内住的人才会这样去想。当一个基督徒是婴儿还是小时候，他因为没有这些教导，没有这些真理，所以他不明白，慢慢他长大了明白了，他这些事情发生，圣内住的圣灵就透过这个真理让他们产生了这种圣灵内住的见证。所以呢，这些人他身体虽然会朽坏，但是他灵已经复活了，他以后还要复活，虽然他还要与残余的罪和世界征战，但是他知道如何借着圣灵致使他身体的行为，所以他的救恩是稳妥的。五到十三节，因为称义的人是借着圣灵致使身体的行为，他是靠着圣灵去致使他身体的行为，他们就是被圣灵引导的人，就这一节圣经，所以他们是神的儿子，他们的救恩是稳妥的。神的儿子这个关系告诉我们救恩是稳妥的，所以第八章一直到现在他都在讲救恩的稳妥，同时他也告诉我们在基督徒身上会发生什么事，那些事情发生跟我们对这些真理很正确的认识 那么他就要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被圣灵的引导的人，都是神的儿子。那么被圣灵引导的主观经历，是在基督徒里面讲到基督徒这一生都要接受实验。那么圣灵是什么？很抽象的一个名词，当然这个是一个叫做特殊的启示，我们必须要一直学习一直学习才会很清楚。所以教会对这方面的教导就要很仔细的长时间的去教导，否则我们在圣灵的时代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就要很清楚圣灵的工作。这跟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面长大成熟很有关系。圣灵基本上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父发出指令，子受差遣执行父的命令，那么圣灵把这个命令产生果效。父发出命令，它是隐藏的，你永远看不到它，只显现去执行父的旨意。那么圣灵让这个旨意，让这个只执行的命令产生果效。三位一体的神，同本体，同荣耀，同本质，同能力，都是神，但是他们在这个工作上有区分。所以我通常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要分，它是本体的三位一体，还是在工作上的三位一体。在工作上的时候它是有区分的，这是系统神学把所有的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从圣经中找出来归纳出来的一个总结。那我就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他跟他的门徒讲他要升天，他叫他们心里面不要忧愁，有一个他就介绍了圣灵给他们，那个很重要，是对圣灵我们要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通常我们会回到那些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中讲到了有4次都讲到圣灵，那说圣灵是那位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帮助者，他是一个鼓励者，他是，而且他说他是真理的圣灵。圣灵的名字叫真理圣灵，意思就是说他永远跟神的话不能分开，你讲到圣灵的工作，他就跟神的话不能分开的。所以耶稣讲的道是真理，圣灵就借着这个道在人的内心工作。耶稣也没有办法叫他的门徒听得懂他讲的东西，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耶稣常常责怪他的门徒，你怎么都还听不懂，一下听懂一下听懂，那圣灵的工作。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整个被翻转回来。这些功能呢，就是耶稣告诉的一些门徒他在复活升天之后要进入一个新的世代，叫做圣灵的世代。那么耶稣在天上透过无限量的圣灵，他要完成他的救赎的工作。那他的工作是什么？第一个，他要安慰门徒，他要教导他们，他要为耶稣做见证，让世人在罪义和审判方面知道自己是罪。他要引导门徒，甚至他就说引导整个的教会，在教会历史中你可以看到进入一切的真理，我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教会历史里面先有三位一体的争论，300-500年真理清楚了，再进到下一个真理，到宗教改革的时候因信称义的真理又弄清楚。所以他是带着整个的教会慢慢慢慢进入的真理，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个人越来越清楚真理，告诉他们未来的事，与他们永远同在，并且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给圣灵的工作下的一个定义。简单的说，明白真理 也就是基督的福音。第二，他要把这些所有的属灵的福气赐给神的百姓。那么神的灵的引，圣灵的引导和神的灵的引导有一些错误的观念，那些错误观念就出于在我们把这些经文离开上下文来看。New Bible Commentary 的作者他就说，被圣灵的引导的意思不是在做你要做决定的时候要受圣灵的引导啊，我今天要买这个蛋糕还是买这个蛋糕，我求圣灵领导我，我要跟这个人结婚还是跟这个人结婚，那都不是圣灵的引导的意思。他说受圣灵的引导是在圣灵统治的影响下过生活，因为上下文就是这样子讲，很多的基督徒把这个经文挑出来，他每天在觉得、哦、我要受圣灵，圣灵给我这个感动那个感动，我受圣灵的引导，我就是、哦、这个我没有感动我不去做，这个有感动我去做，我一祷告有感动我去做，明明很清楚这个是对的是错的，他不去看，他要圣灵的感动。其实你怎么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还是你自己的感动，因为我们还活在肉体之中。 R.T. Friends 这个圣经注释，罗马书圣经注释者说对不起，不是 R.T. Friends， 应该是 Douglas Moo， 因为 R.T. Friends 是马太福音的作者，我常常用马太福音我直接就打 R.T. Friends， 应该是 Douglas Moo。 被圣灵引导的意思也许不是被圣灵的领路，他在领我们路，而是像加拉太书八章十五节说的，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是人的整个生命的全部都在圣灵的统治之下，圣灵的统治。所以他排除了这一节的经文是要指圣灵在一个人的里面这种情绪的激动 inner compulsion， 不是这个。他解释十三节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的主要行为就是被圣灵引导，因为被圣灵引导是被动的一面，那么致使身体的恶行是基督徒主动的一面，是保罗常常用的，被动里面又掺了主动。另外一个改革中的神学家 Charles Hodge 说，被圣灵引导随从圣灵都是同一个观念，就是受到圣灵的统治。那什么意思？耶稣他是君王，他在我们里面怎么统治我们，就是这个。他在教会是掌权吗？就看我们生活的细节中怎么活的，就看出来耶稣是不是在我们里面掌权。马太亨利说，请留意这些人的特征，他们是被圣灵引导的，就像学生学习时被老师引导，旅途中的旅行者被向导引导，作战的兵士被他的长官引导，不是像畜生一样被驱使，而是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被引导，被慈神爱所牵引。 他的意思是说，你的理智被转换出来了，你被这个神的道引导。所有真信徒毫无疑问的特征就是他们被神的灵引导，他们顺服相信他的引导，他们顺服当中确确实实跟从这个引导，何等甘甜的被领入完备的真理和完备的义务之中，在真理中引导我们，然后在生活中引导我们。加尔文说得很好，他说，然而我们也当注意圣灵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样是普及的，就是支持并感动所有的受造者。圣灵不是只是感动基督徒的，他也可以感动这个旧约里面法老王，他也可以感动的，波斯王他也可以感动的，不信主的人他可以感动。他说，但是某些圣灵的工作却是对个人都有所不同的。不过保罗在此所说的圣灵的工作乃是指他成圣的工作，这边讲的 跟我们的成圣，成为圣洁，像耶稣基督。这个工作单行在单单的行在蒙拣选的子民的身上，因为使他们分别为圣。前面说到是他的意思说，前面那些圣灵的感动是讲到神的护理，那这边是讲到救恩的问题。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区分开，神的确感动我们有很多护理啊，照顾眷顾我们，眷顾所有的人。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保罗不说要靠着 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就是神的儿子呢？那不更简单呢？他为什么一定要说被神因为被凡是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他不说靠着圣灵致使身体恶行的都是神的儿子？因为他用这个词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旧约的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两个不论是以色列人和基督都可以看到他们被神引导。以色列人被神引导进入旷野40年，耶稣基督被圣灵引导进入旷野40天。你必须要看到这两个非常重要契合的，两个都是神的儿子，两个都被神引导，两个都进入旷野，两个都一个40年一个40天，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第一个，以色列被圣灵，所以我们要从这两个历史里面去学习到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几个，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以色列人，神怎么样引导以色列人？今天神同样的用同样的原则引导我们。当然神不会把我们再带到旷野里面，也不会花40年，他中间有一个原则性的东西我们要看到。以色列人，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看到耶稣他在旷野里面有什么原则可以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实验的法则和目的是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引导有一段圣经是非常重要的，是摩西在申命记的时候，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总结，告诉他们哎，你们那40年是干什么。他说，我今日吩咐的一切的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的那地。你一听到这个，你要你的有一个天线立刻竖起来，实现亚伯拉罕之约，圣约的执行。你们也要纪念耶和华 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他要苦练你，实验你。这个苦练原文应该翻成是屈辱你，使你谦卑， humiliate, humble。 40年实验他，要以色列人屈辱谦卑，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又出现一次，他使你谦卑，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使你知道。你看没有，前面讲你要知道，这边要使你 knowledge, 你的知识，你对真理的知识。你要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用同样的一句话打败了撒旦，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哎，又是一个头脑里面 understanding, 耶和华你上帝管教你 discipline, instruct 或者是教导你，他在生活上管教你，教导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哎，儿子出来了，你要谨守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遵守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上帝领你进入美地，那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来水，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里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里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矿挖铜，你吃得饱足，你要称颂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了你，得产业，迦南地很平稳，牛奶与蜜，讲到耶稣基督的性情，那个舍己谦卑柔软的性情，他要赐给我们，但是他要实验你，他要叫你谦卑，他要屈辱你。那你说你怎么可以说这一段圣经就跟这边呢？你这个叫做灵异解经，很多人会说，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的，因为保罗就是这样解释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把以色列人旧约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件，他就看作是新约基督徒的受洗。他说受洗归了摩西，摩西就是基督的预表，我们受洗归基督，他们受洗归摩西，那磐石就是基督。十章十节说，他说旧约百姓在旷野的遭遇乃是我们的见解，见解是中文的翻译，如果你去查希腊文非常有意思，那个希腊文叫做 tupos。 罗马书五章十四节说，保罗说的同样的作者，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的人的预象，这个见解应该翻成是预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遭遇是基督徒成圣过程中的整个的遭遇的一个预表，基督徒成圣过程中的经历跟以色列人做旷野的经历是完全可以看，要不然我们读旧约那就是一个过去的历史，跟我们今天没有关系，中间包含了很多的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就是今天神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如何制止身体行为的同样的原则。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去看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些故事而已，但是如果我们顺着这个保罗这个预表式的解经的方式去看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整本的圣经它向我们开启。有一本书最近出版，翻译成中文，Paul O. Palmer Robertson 改革中出版社出的，叫做 God's People in the Wilderness 旷野子民。他讲说神的子民的旷野的经历是一个贯穿在整本圣经的主题，那本书你一定要去看。如果你要学习预表解经，那个书写得很好，但是他没有用保罗这一段，他用了希伯来书，整个证明整本圣经的里面这个旷野的经历是从旧约整本圣经一直贯穿到新约的。当今的神的子民面对新约的旷野经历，这是他讲的，这些经历就像古代的以色列的旷野生活一样的真实，他们就被塑造成为新约的子民，透过圣约而连结于神和他指派的领袖，他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并体会到以色列旷野经历特有的生活的张力。这些事实关系到教会中，特别是希伯来书中的教会的使命和本质，并应该深深地影响神的子民在今日的生活方式。 我们如何生活像神的国的子民，这个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所以神在旧约他实验教导管教他的百姓，神在新约也同样的实验教导管教他的百姓，这个非常基本的原则。他原则叫我们要谦卑，他要苦练我们，因为我们的本性到见主之前永远都是骄傲的，你杀不死那个骄傲的。我认为很谦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骄傲还是在那个地方。表面的天然的本性的谦卑和温柔，那是经不起考验的。真正的谦卑是在震动的情况之下，在那个实验之中，在圣灵的统治之下被制服了，你那个本性那是出来的，是真正的谦卑。它是一个认识自己的骄傲，把骄傲制服在底下之后出来的一个反应，在最细小的地方，在思想的地方就开始制服那个东西。这个是最大的恩典。那么我们来看耶稣受圣灵引导。加尔文说耶稣被圣灵引导旷野有两个原因。第一，经过40天的禁食，使他成为一个新的人，一个属天的人，开始履行他的职事。所以耶稣神的儿子被圣灵膏抹，他要经过实验，他才开始他的职事。那何况你要在教会的里面，你要出来侍奉，你要做一个牧师，难道你不要受到这种实验吗？不可能的。第一个，你就要被谦卑下来，否则你根本无法去承担这个职分。你要做执事，要做长老，要做牧师，任何一个基督徒要侍奉，你也要走这个道路。你必须要知道，你必须要经过一个实验的期间，否则你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多事情会发生，而且你会非常的沮丧，因为神在实验你。你说怎么搞这么多事情发生负面的？耶稣第二个，他要承担如此艰巨崇高的职分之前，要使他经过试探的考验，接受训练。因此我们学习到基督受到圣灵的引导下离开人群，使他成为教会最高的教师，成为神的使者，从天上被差遣。而且他并不是从一个地方来参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同样的，神使用摩西成为他的代理人，颁布他的律法的时候，他也被带到西乃山40天。这是一个，你看到这个 pattern， 每一个神的仆人都要受过实验。耶稣在旷野受40天的实验，以色列人在旷野受40年的实验，今天基督徒走过今生的旷野的试验，你看到中间的关联。我们受试验，我们跟基督的受实验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们受实验是要除去我们本性中残留的罪，让我们分别出来为神使用，就是靠着圣灵终止我们身体的以己为中心的所有的行为，包括负面的，包括正面的。但是呢，我们要避免不受损伤，所以我们祷告不要使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使我们在里面就学习到，不要在外面让我们受到损伤。耶稣却不一样，他是一个正面性的，他不是一种为了要顺服神的话，在意志上像我们一样产生一个很艰苦的争斗争战，不是的。他没有罪，他是要赎罪，他是要甘心乐意的按照父的旨意顺服神的话。他里面没有像我们一样，他是跟那个替我们征战仇敌，我们是里面去 为我们的罪征战。神的话是基督的盾牌。那么他不仅是要替他的百姓在受屈辱被实验的这些负面的意义上受实验，他正面的，他要全然的对父的，以父的，对父全然的爱来承受父所安排给他的那个十字架的计划。他必须放弃他自己独立自主君王的权柄，他不能要那个石头变成面包，虽然那是他的权利，他可以解决他的饥饿的问题，但是他放弃他君王的权柄，这是属于他复活，他有他的权柄，但是他的权柄是他复活升天得荣耀以后的权柄。那么他受实验的核心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的问题，耶稣必须顺服神的旨意和计划，执行他的职分。他必须正面的接受苦难而屈辱，他不是怕，他是正面的去接受的。虽然他本性之中在犹豫，但是他知道那是他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他成为新约的中保，在公开执事之前他必须要经过的实验。虽然他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且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所以当我们实验受到神实验我们的时候，想到以色列人，想到耶稣基督，想到他是如何的甘心的乐意把神把他安排到一个受屈辱的环境，他乐意去承受。你可以吗？当别人说话冒犯我的时候，我立刻跳出来，我就忘记了这些。但是我们回过头来以后，再去思想他，再去思想他，一直你要知道，你要知道，哦，这个遭遇原来是神在告诉我，在学习这个，他不是要定我的罪，然后下一次我再去学习，再去学，等到我慢慢慢慢顺服他的制作。基督在旷野胜过仇敌，成为我们被圣灵引导受实验，使我们谦卑受神管教之旷野经历的模范，顺服神所安排的计划，学习谦卑顺从神的真理。那么他这个圣灵引导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有一个叫 Cranfield 的罗马书注释的学者说，被神的灵引导的真正意义，就是每日每时每刻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行为，就是被圣灵引导带领驱动统治的每一次发生的这些事件，基督徒主动的参与在其中，但是基本上这是圣灵的工作。 F.F. Bruce 丁道尔圣经注释作者说，对保罗而言，神的灵的引导不是零零星星的那种激动的感动，而是信徒正常的经历，这是基督徒生命得以自由的原则。所以以色列旷野的经历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回到刚刚生命记的那段经文，你把中间的提炼出来变成原则性的东西，它教导我们几件事情。它是恩典之约的执行，它带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今天它要我们的应许之地就是像耶稣基督，他把我们磨成像神的儿子一样。第二，他要我们领受真的认识福音的真理，要我们顺服神的话，体贴圣灵的事。我们罗马书前面第八章讲的，使你们知道，你们心里面当思想，我们不会思想的，经过一些我们遭遇之中，我们开始思想，透过神的话去思想。第三，他实验降卑，认识我们的内心，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内本性，所以我们才会顺服圣灵。我本性我都不认识，我都认为我是永远是对的，是他冒犯了我，他是错的，我是对的。如果你一直在这个对错上面的时候， 你一讲对错，你就在肉体的里面，因为神就叫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通常都是别人错的。要你认识你的肉体，你不认识肉体，你就不可能去认识圣灵的事。第四，认识神的照顾管理，追求神的国的义。所有的这些都不是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他会供应我，这个事他会供应我，因为他在40年他们在旷野，他们连鞋子都没有破，衣服也没破烂。告诉你必须要在这些遭遇中，你要认识到神的照顾，神的眷顾，神供应你所有生活上的所需，叫你有一个单心的单一的心智，单一的心思，在你的生活上领受这个最伟大的祝福。所以你知道神要如何按照他的引导在你生活遭遇中赐福给你吗？那么你知道你生活中那些大大小小的事，特别是那些不顺利的事，包括人际的冲突、身体的受苦，都是神借此要赐福给你吗？要使你成为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那么你认识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吗？若你不是这样，那保罗会跟你讲一句话，你既然从圣灵入门，难道要从肉身成全吗？你难道还是要循律法吗？你如何知道在神所安排的人生遭遇中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吗？这所讲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讲到基督十字架的意义，在我们肉体最软弱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己，彰显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而保罗说这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耶稣说这是通往永生的窄门小路，很少的人找到。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短短的这一节圣经，让我们看到你当初如何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引导他们走过旷野，你管教他们，使他们谦卑，让他们认识自己的内心，也让他们认识你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把玛拿赐下给他们，把真理赐给他们，今天同样你也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求你继续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带着这样子的对福音的认识回到我们的生活中去，再看你让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遭遇，在这些琐碎的遭遇之中，求你开我们的心，赐能力给我们，好让我们学习这条属天的窄门小路，让我们在各样的事上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受到仇敌的控告，因为这是乃是出于你的旨意，我们你的义已经借着信心被披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随时都可以站在你的面前，因为是你儿子耶稣的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的信心归算给我们。但愿我们能够在成圣的路上越走越稳，永远不会滑跌，好让我们在众人的面前都能够见证我们是你的儿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